上个星期六，拜登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美中两国的元首在过去一年来的第二次会面，也是拜登总统任内两人的最后一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拜习会后对记者说，此次会谈与前两次拜习会的氛围没有什么不同，两人的谈话是坦诚的，具有建设性的。拜登向习近平强调了美中两国保持沟通的沟通畅通的沟通渠道，对于负责任的管理两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拜登呢，曾经多次的表示自己与习近平有过最多相处时间的他是世界领导人之一他在与习近平的最后一晤中又再次重温了与习近平的相处的时光。那么拜登执政四年为美中关系到底留下的遗产是什么？美中关系在拜登的任内有什么样的显著的变化？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好，接下来请郑先生先说一说刚才我们实际上都谈到这个话题了，拜登是虽然多次在这个公共场合说是自己是最了解习近平的世界领导人，那与习近平相处的两个人的独处的时间比其他世界领导人都多，但是在他这执政四年期间并没有完成两国元首的这种互访，您本人是如何评价就是拜登和习近平的在私人层面的这个关系的，郑先生？
大国这个大幅外交总统方面也是如此就是拜登讲的他和习近平是相处时间最多的世界级的领袖，也是在讲他有最了解习近平的一个人他能够应对好中美的竞争。实际上在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已经从贸易战全面进入一个全面对抗，但是呢管控冲突的这么一个态势，就是美苏这个冷战的这么一个政治态势。当然经济上层面有巨大的差别那么中共是全面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的，这个和苏联的时候是不同，但是这也意味着更危险，就是热战的概率可能会更大那么怎么样把它控制在冷战局面？冷战局面就是说脱钩同时呢保持接触，不发生冲突，这是拜登政府的定位毕竟他把中国定义为唯一有意愿且有能力颠覆美国秩序的这么一个国家。我也注意到拜登是从卡特政府以来唯一一个没有访问过中国的总统那可以说由卡特开启中美建交，那么到拜登正式进入美中冷战这个完成了一个四十年完成了一个圆圈但是呢美中关系已经面临的这个国际局面已经大不相同了，主要是这个新冷战的一个格局在这个情况下两人的私交没有什么，只能证明我比起别人更了解对手而已。
嗯，王教授您的分析？
我想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士大夫无私交吧，那我想这个就是说在这两个元首的个人的关系上也可以显现出来，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代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家的利益的话为先。那我觉得这个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以拜登成为近年来这个唯一一位美国总统没有到中国去进行国事访问，然后也没有接待这个习近平到美国来做国事访问。我觉得这个大环境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首先这个国事访问的话到底是要重里子还是重面子？重面子的话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中方比较想要的，就是就营造出一个这个中美两国平起平坐这个大国外交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如果讲里子的话，我刚刚提到过说双方元首每一次见面在全世界各地这天涯海角见面的话，他这个清单只会越来越多而没有减少，那这样谈下去就没有太多的意思。而且我觉得在美国目前这样的国内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作为这个元首的这个国事访问的话 可能会会有遭受，拜登可能会要遭受到很多这个国内的批评。然后习近平如果到美国来做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的话，可能会遭受到的大规模的这个抗议和示威。所以我觉得双方可能都已经这个盘算过，就是说与其如此的话，不如多重视一下这些实质的内容，而不是要去追求这个表面上这个风光。那么这样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他们总是在一些这个多边的会议，不管是这个亚太经合组织，或者说是这个 G20 的这个峰会的边缘来进行谈话，元首之间能够在一起进行谈话，谈个1小时40分钟的话，虽然说各自的立场照本宣科，我相信还是对于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谈到要管控的话，还是起一定的作用。
嗯，王教授就提到这个国事访问哈，美中这个元首的互访，我追问您一句，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的时候，在一年之内还不到一年，这个双方的国事访问就完成了。那么这次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1月份上任以后，你觉得在他们两人和习近平的互访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一个大胆的猜测啊，那因为川普他是一个商人性格，而且他也很爱好面子，所以这一点的话跟这个习近平是蛮像的，就是说也许中方可以丢一个球到华盛顿这边来，说这个为了要让两国的关系能够来一个 reset， 就重新定位的话，这个中国先透过外交管道，先不要公开，然后丢一个球给华盛顿，说邀请川普总统到中国去进行国事访问，川普可能会欣然接受，但是他是一个商人谈判的性格，他可能要中国给出一些价码，一些代价。那如果说这个中国，比如说这个时候可以就是提到我刚刚提到那些清单上拿掉几件，比如说很认真的这个来正视这个 fentanyl 对美国的威胁，或者说在贸易上做一些让步，比如说采取1980年代日本这个所谓的自愿的对它的输出进行设限的话，我觉得这些的话都可以让川普对美国的民众讲说，你看我做总统的话就是不一样，然后一上台的话，中国就给我一个大红包，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我可以到中国去进行国事访问。那这样的话，美中关系在我领导之下，跟过去4年就是不一样。这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而已。
嗯，郑先生怎么看？您对刚才王教授的这个猜测？
我觉得我们看这个美中关系，还是要从底层逻辑、背后的逻辑来看。
嗯，
那么拜登呢，他是在和中国激烈竞争的时候，他特别在意盟友的感受、盟友的关系。譬如说是美英澳的奥克斯、美日韩的这个戴维营的这种合作关系，以及美欧的关系，那他特别会在意这个阵线不要乱。那么如果说美中实现元首互访，那么就会让这个阵线会出现误解甚至这个崩盘的一个概念全面后撤。那么拜登是不给这个信号的，所以他成为卡特以来第一个没有实现元首互访的这么一个美国总统。但是呢，川普确实如维正教授所说他不按常理出牌，但是这个拜登是保持了 balance 的这个川普的最主要的原因，他并不在意盟友们如何感受他追求短期的现实的这个目标。那么极有可能美中元首会有互访，但是这个互访呢，我认为在美中这个大竞争的格局之下这种利益冲突之下，反而可能会带来更不可控的一个概念。尽管短期会有一个营造一个所谓的好的局面，我们还可以回想川普在和习近平的第一任期交往第一年有2次见面，回头进入贸易战，还有和金正恩的这种交往最后都是不欢而散的，因为这个不可能由个人关系 改变大国竞争的格局。
嗯，郑先生，还是请你接着说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拜登虽然多次说他这个最了解习近平，和他相处时间最多，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曾经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那么习近平呢则是反唇相讥，说你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混乱之源啊，他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作为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层面上，刚才我们谈的是拜登和习近平在私人层面上，在国家领导人的层面上，你是来如何评价拜登对美中双边关系的把握的？那么拜登是不是成功的管控了美中之间这样复杂的竞争关系的，郑先生？
我的评价还是美中关系的把握，对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讲，拜登的处理应该在9分以上啊，就是进入了全面对抗啊，贸易战，坚持贸易战，科技战啊，这个军备竞赛，武力围堵啊，盟友的结盟啊，那么包括投资国内啊，这一系列的方向，应该说拜登啊达成了美国利益的一个目标啊，达成了这个目标那我对他的评分啊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么一个局面是否能由这个川普啊继续继承下来，我担心在川普时期可能会有更加动荡的这种冲突会出现，因为毕竟啊两国关系不可能由这个习近平所讲的元首外交来保持一个足够的平衡。
王教授，刚才郑先生是给这个拜登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打了9分啊，我刚才记得你曾经说过这个乏善可陈，你肯定是不太同意郑先生这个观点，你为什么会说乏善可陈？
我所谓乏善可陈，就是在具体的用英文的话来讲叫所谓的 deliverable 哈，就是说那正式的一些那个成就。但是我对于拜登总统四年下来他的，您因为这个话题是谈到他的这个外交的遗产嘛哈，所谓的 legacy， 那我对于这个的话是还是相当肯定的。第一点，他沉寂了。就是美国朝野之这个普遍经过反省之后，对美中对中国的重新的定性，然后对美国美中关系的这个定性，我觉得他沉寂这个，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对中国的这个定性定义成是所谓的战略竞争者，而且是唯一有能力和意图要来推翻现状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者的话，这个是在第一任川普政府时代，所以我给拜登政府就是说高分，就是他没有。这个就是说因为政党的这个更迭就推翻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上重要的一个认识。第二点，我同意刚刚郑先生所讲，就是说这个拜登总统的话，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经营修补了美国过去跟一些重要的传统的这个信奉自由民主的这些盟邦的关系，然后在印太地区的话强化了，比如说跟日本跟韩国，然后跟澳大利亚跟印度这些国家的关系，然后在西欧的话，这跟着所谓的七国集团的话，也重新的这个这个巩固了关系。这个的话，对于川普政府来讲的话，他对盟邦的话就基本上有一个非常浅显的看法，就认为说他们主要都是在依靠美国。我觉得这个我是给这个拜登政府予以肯定。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穿梭外交很多，但然后并没有这个具体的成就，这是我为什么我刚刚讲所谓的乏善可陈。但基本的那个方向是没有错的。那刚才那个郑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拿现在的中美的所谓的新冷战跟冷战时期的这个美苏的这个冷战来做一个比较。那我也觉得说现在的新冷战的话，确实比过去的冷战更加的不稳定，更加的复杂。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那时候苏联的话，它是与全世界经济基本上隔绝，这当然是西方的这个隔绝。另外的话就是说美苏之间的话，他们有对话，甚至于在战略武器方面的话，他们还有现武和这个裁军的这个的对话。但现在中美的关之间的话，这个在安全方面的话是没有这一方面的对话。那有一些分析家讲说，是不是要开始从那个方向来予以加强？但是美方的战略人士的话认为说， 根本中国现在来讲的话还没有到达像以前苏联这样的一个阶层，所以跟他进行所谓的战略对话的话对美国来讲是没有太大意义，而且只会让美国会影响美国在施政上的一个自由度。那可是从另外一个最近那个AEI 啊，就是美国经济研究所，他做的一个分析，就发现到说，中国真正用在这个军费上的话，已经到达了美金的7100亿哈。事实上，跟美国的这个公布的数字是差不多的。当然，中国很多官方的数字他没有公布，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中国跟美国在军力方面的话，可以说是已经相当接近了。
嗯。刚才我们已经谈了一些了啊，郑先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您看来，拜登执政四年为美中关系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最大的遗产就是奠定了这种新冷战的总的格局啊，因为两方的关系啊取决于双方的共识，那么习近平也坦诚啊，还需要继续摸索，就是他不满意，但是呢。从拜登角度来讲啊，拜登是实现了他的战略目标的啊。毕竟在两国关系中，中方啊更有求于美国，因为不仅是有求于美国这个国家，也是有求于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民主自由这个阵营啊。那么拜登成功的啊拢住了美日欧关系，这样的话呢，让习近平实际上他的所谓的。这个拉一方啊，这个打一方的这个目的啊没法实现，尤其是他和俄罗斯普京的结盟啊，让他和日本欧洲的关系啊难以进入到一个正常局面，这也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战略失误，对于党国是不利的，可能对于他个人是有好处啊，这个战略失误你要从哪个角度评估，从他个人角度来讲，这可能是他希望的一个结果。
嗯，我们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了，最后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啊，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拜登卸任以后啊，北京会对拜登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官方评价，还会不会邀请他访问中国？王教授，您先说。
我想有的时候这种问题哈，可能需要就是说要经过一段时间比较清楚一点。
嗯，
那我刚刚还没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拜登他没有去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他年事已高。因为要到中国去访问的话，确实是一个长程旅行，而且你在事前事后的话都要准备很多。那如果说中方对于拜登总统四年内这个对于美中关系的维持管控那个如果感到满意的话，或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或许会这个发出一个邀请。那么至于说拜登会不会作为一个像基辛格那样的所谓的中国人的老朋友，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美国朝野各界的话。没有人觉得说过去那种老朋友寄信机的老朋友这个模式的话对美国利益是有利的。
嗯，郑先生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完全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作为中方有求于美国这么一个角度来讲，他最希望的是拜登在任期内就能访问中国，现在看来是没有戏了。那么在退下来之后我想美国中国会争取拜登来访问中国，毕竟既是卸任总统，对美国的政局也是要影响力的。只要他去访问中国，这叫做这个他无疑能够释放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一个正面的信号。
嗯。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我们就谈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王维正和郑旭光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